老师跟我们说，你会觉得进到华德福，你好像去体验人智学，你会以为你在上一门师资的培训，其实不是，你认识最多、收获最多的其实是认识你自己。
Hello，我是 S Tree。
我是雨莎娜。
我们每一周呢，都会在心语者去分享关于瑜伽、疗愈、占星、芳疗、书籍等等各类型跟身心灵有关的主题。
以及不定期邀请来宾来节目聊聊各种有趣的主题。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订阅，还有留下评价，让我们知道哦。
欢迎你的加入，和我们一起探索人生的地图。大家好，我是 Ishana。Ashley 今天放假去了，这次特别邀请来宾 Aria 与我们聊一聊华德福教育，我们一起欢迎他。
Hello，大家好，我是 Aria。
Hi Aria，想要请你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好，我现在是一名英文老师，然后在平常在生活当中呢，也有开创一个 podcast 频道，叫做《聆听此刻》。那在里面呢，会时常分享一些我的生活，还有我的一些生命经验。
我记得"聆听此刻"的"聆"是灵魂的"灵"，感觉这个频道能够为生活片刻带来幽静迷人的感觉。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订阅收听哦。Aria，我想问你，是不是刚完成了华德福师资的培训？
最近呢，在7月初的时候，我刚完成我最后的结业报告，心里就是还蛮激动跟兴奋的。
你大概花多少的时间在这段培训的过程啊？
那个时候是去年8月开始报名，然后我们8月开始上第一次的课程。那大概是每一个月，我们会花2天整整的假日的时间在课程上，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持续，每个月都去，然后一直到今年的7月，总共就是1年的时间。
哇，真的是整整一年了，想必应该收获很多吧。我觉得如果我们录不完的话，可能可以分好几集。如果你要分享很多的话，对，可能直接变华德福教育的那个特辑。我先跟听众简单的说明一下，华德福教育其实来自德国，它有别于传统的教育，让孩子赢在起跑点啊，不断喂养知识、才艺等等这种竞争的心态。反而是陪伴引导孩子，自然而然的一步一步去认识自己以及这个世界。那它兼顾意志、情感、思考3个层面，学到的不只是知识跟技能，并且更有能力可以去面对自己的内心，以及时时刻刻在变化的环境的社会里，可以是比较能够知道怎么去面对的。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教育方式。Area，我想要问你哦，就是听说你培训的模式其实就是实际去体验孩子的课程，也就是说你们是变成了孩子在当中学习，然后去在那个当中去了解身为老师的角色是什么？那过程中会有很多的讨论跟一些作业是吗？
没错没错，我们在华德福的课程当中啊，然后会上蛮多他们平常就会上的一些艺术课程，还有生活上面很重要的，例如唱歌的课程，都会在我们平常的视讯当中去体验看看孩子们到底在上些什么。然后还有对，然后还有就是以及你可以从中去观察出来说，孩子们会在里面当中有什么样子的行为模式跟表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协助他们，怎么看见他们在里面的美好。
因为华德福教育跟我们过去受到的传统教育实在是太不一样了。想要请你描述一下当初你跟华德福相遇的过程跟那个心情。
我记得，去年8月开始培训的时候，我第一次进到那个华德福校园的实验室，在当初在那个很大的活动中心的木质地板，然后我们有一个老师，他就走进来，然后他就开始邀请大家手牵着手。当时的我们大家都不认识，可是就好像有点懵懵懂懂的，就像我们是刚进1年级新生的小朋友。 然后我们跟着钢琴声一起开始舞动，跳着华德福里面很特别的舞蹈叫忧虑思美，然后我们开始跟身旁的人拥抱，最后面跳着跳着回到原本自己的位置上，然后成为我们自己中心的自己。当下的那个状态，我记得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有一种好像我好像曾经体验过这样子的感受，有一种这个就是我自己，然后我在里面的那个情绪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甚至一度落泪，然后心里真的很清楚的明白我好像就是回家了。
听你这样的描述，感觉到那一份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是很真诚的，而且是源自于内心的。你觉得这个跟华德福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吗？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培训的过程中，你认为华德福教育的特色是什么啊？
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华德福带给我的是一种对人的好奇吧。老师，我记得上课的时候老师常常说，只要因为华德福的教育是我们建构在一个所谓叫做人智学的教育上面，然后这个教育的话，它就是在讲求你对人的好奇，然后你怎么样去引导这个人。那你要对人有好奇心，一定是你的心要先跟他连接，你才能够去理解跟带领他去成为他想要成为的样子。而华德福教育的特色，对我来说最印象深刻跟最有感触的，就是他们从小就是开始生活在美的环境里面，然后会去培养美感艺术，而且从小是非常亲近土地跟大自然，并且老师都是以最适当的方式引导孩子们长成他们最想要的样子，最接近自己跟那个当初有点像是所谓人类图里面原厂设定的那种样子样貌，
天生的设计。
天生的设计。而且那个在艺术课程当中，我有非常大跟不同的感触，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是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游戏的方式，甚至是老师的引导陪伴，孩子们都可以是自由创意的发挥。而且特别是老师会用那种很贴近大自然的素材吧，去带领我们去创作出不同的作品。像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在做音乐课，就是所谓的合唱啊，然后声音的课程的时候，老师是用一个竹子，然后去砍成不同的长度，它就可以吹，然后又可以把它推倒的时候会有一个推倒在木质地面上有一个咚咚咚的声音，然后不同的高低就会有不同的声音，然后你滚动它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样貌的声音呈现，然后让孩子们用玩的方式去体验音乐，这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感觉，真的很有趣耶。你刚刚提到说你们的素材尽可能都是源自于大自然，就它不是人工的加工的素材，而是天然的。我记得我之前就是也是有在了解华德福，有一个妈妈要让她的孩子去上学，那她小孩好像还是幼稚园吧，很小，她就帮小孩准备了那个塑胶的杯子，然后老师就跟妈妈说请她准备陶瓷杯，就是有重量的，妈妈就会很疑惑说这样子小孩是不是很容易就把杯子打破了。然后老师就回应她说，如果我给他陶瓷杯，他就会知道陶瓷的重量，如果他不小心打破了，那他就知道原来这个东西是会破掉的。就是他们是让孩子在那个环境中自己去体验跟成长，而不是帮他保护得很好，或者是都帮他安排好。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就当下我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也是很让我觉得是我所向往那样子的教育。
真的，它就是一种在带领你去从中看见，就是怎么样子透过安全的学习，然后让你可以去体验，然后让你知道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学会很多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亲近土地这件事情啊， 我们在老师跟我们说，他们在三年级的时候会有一个农耕课，所以孩子们是真的会到土地里面去下田。然后像我们在宜兰的话，在三月的时候会是稻子要插秧的季节，所以那个时候孩子们是真的会到农田里面去插秧，然后会有当地的农人，然后去引导孩子们知道说怎么样子的插秧才是正确，对土地好的，对植物好的，而且同样也是安全的，然后就会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所以孩子们就会在那个时期插秧，然后在六七月的时候就开始收割，去收割稻子，也是自己来。对啊，就是很有趣的一个课程。
觉得这样子的体验教育或者是环境式的教育真的非常重要，这样子孩子除了可以知道怎么耕作之外，他们同时也会知道食物是从哪里来的，而且他们是从种子然后慢慢的长大，也会遇到可能天灾啊或者是病虫，所以就会知道说原来桌上一碗米其实是得来不易，这样子的教育我真的觉得很值得推崇吧。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你的就是，你刚刚提到蛮多有趣的课程，你觉得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课程是什么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绝对会是艺术课程。
我感觉出来，你刚刚有提到蛮多个跟艺术有关的课程。
对啊，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玩艺术，不管是画画或者是结合生活当中的媒材，我都觉得是一种生活当中的创意跟一种生活的情调吧。那我想问问伊莎娜，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上的艺术课、美术课都在做些什么？
我印象中，如果是低年级、小学一二年级的话，我有做过灯笼啊、风筝啊，对，就是比较是劳作的，而且还蛮有趣的。只是说素材不是天然的，就是还是会拿垃圾袋啊、塑胶的东西去制作。那当然也有一些像冰淇淋棒、冰棒的那个木棒。也会去做一些东西，这是我印象中的。那长大之后就比较多是画画，就是水彩啊，然后素描这样子。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类似的课程，然后更多的是都是一直在纸上作画吧，比较少会有一些动手的课程。那在华德福里面，我们有体验到很多不同的领域上面的课程，像是有泥塑课程，然后可能还会有木工课，然后合唱课，然后甚至是织毛线，就是从一年级的时候就会让孩子们自己织毛线，然后编织成一个作品。我还印象很深刻，我们在织毛线课真的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织毛线吧，然后很纠结在那个到底要怎么样打成很完美的样子，然后我每漏一针我就会想说啊，为什么我打了五排发现第一排是错的时候我又要重新拆掉再来一次的那个过程，
要非常有耐心。
对，非常有耐心。然后而且老师他是引导我们去知道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跟你的织毛线的那两根织毛线的棒子去工作，你怎么样去运用身体的韵律，然后也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很重复性的嘛，所以其实是让孩子去学会节奏，让孩子学会去在重复的那个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的工作的模式跟工作的韵律跟脚步。然后是在低年级的时候会让孩子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
低年级就会去织毛线，
一年级就会去织很简单的平针啊，然后还有上针下针，就是很重复性比较高的。然后慢慢到高年级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像是木工课。然后木工课的话，因为你要身体的那个力气比较大，你才有办法好好去掌控你的木质的那些要去雕刻木头的一些功法跟技术。如果你太小让他们用，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是安全性的。然后对，因为在木工课里面会比较多困难的地方跟比较多危险性比较高，所以老师常常也会跟孩子们说，就是教他们如何运用这些工具之余，告诉他们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可逆的，像是这个木工课不是我写字写错擦掉就好，这是一种我 下刀下去了，如果你万一割到的是你的手，那很有可能它是会不可逆，你是没办法有很完整的复原，或者是那个伤疤就会在那里、嗯、但是老师还是会尽量放手让孩子们去做、嗯、而且在这样子就是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种老师一直持续的在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跟你的作品之间有不同的对话。而且在那过程当中、嗯、不是说没有一种程度上的完美或者是不完美，常常在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孩子们在作品当中的时候，他们的譬如说能力程度的发展啊，然后还有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去感受到那种创意性跟孩子们在里面可以去呈现出来他们的个性。而且我最印象深刻是我们明明是大人在玩这些艺术课程，然后都可以看到很多爸爸妈妈级的家长跟我的同学，他们都玩得非常开心，看到每个人每次都是那种笑容满面，然后很有那种挑战的精神吧，我都觉得超佩服而且也超惊喜的。
哇，我刚刚这样整个听下来就是觉得有两件事情很有趣。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说的没有所谓的完美这件事情，觉得这跟标准答案其实很像，就是当我们没有标准答案或是一个标准的美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不会被框限在一个标准跟美的样子之中。过去那种填鸭式的教育啊，或者是老师给一个范本叫你模拟的去画，当然模拟有它的原因在，但很多时候就失去了让小孩子可以创作的那个过程。那有这样子填鸭式或者是就是模仿这样子的过程，很容易会造成就是对于标准答案之外的事情其实是不感兴趣不想了解的，因为课本没有提啊，或者是考试也不会考，然后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单向的思考，因此我们的思维维度可能就会收限了。而如果一开始不告诉我们答案，而是用引导的方式，反而可以去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在作品里面会有很多跟原本自己预设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做出来的东西也会跟你的原本你设想的完全不一样，会有一个惊喜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感觉到那种是保有好奇心去探索，而且我们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去看见，也能包含的更广，也更容易去站在别人的位置去思考。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艺术的过程，我就是觉得这样子的方式真的很棒。那你刚刚还有提到说大人就是每个都变成小孩子，
真的
很可爱我觉得这种课程应该要多多让大人去上课。其实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跟艺术连结，当我们透过创作表达内心释放内心的情感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艺术的过程。
真的，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小孩，都是很喜欢玩乐的。
真的，就有时候把它收得太进去了，有时候让它出来一下蛮好的。
会害怕被说很幼稚。
我想看他先对啊，有时候就的确会在同侪之间，或者是现在环境吧，有时候真的会比较难变成一个小孩。不过我觉得这是可以练习的，或者是当我们的心够敞开的时候，就会变得很自然。那我接下来想要问的是，记得你曾经有提过认识在华德福教育系统长大的孩子，你从他们身上有没有看见什么样让你欣赏的特质呢？
我有，对，我曾经跟你分享过，我有一个在华德福里面的同学，然后他现在是21岁，然后还在念大学。他是一个蛮可爱的男孩子，然后他就会被我称为是帆船男孩，他叫秀峰。
秀峰，
对，然后我印象对他最深刻的是他对于美感的敏锐度，还有那一种面对事情不屈不挠，即便他觉得失败或是什么，他会觉得就是跌倒再站起来就好的那种处事态度是很让我佩服的。
哇，我听起来是小大人的感觉，就是很多这样子的 心态都可能是到了30岁以后啊，有很多很多的生命经验，可能才慢慢累积的感觉。
嗯，没错，因为
那这个男孩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件让你印象深刻的？
有，我正想要开始来分享。
OK，好的，我太心急了。
对，那个男孩子，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因为我每次都会有的时候会就是穿一些洋装啊，或者是会有戴一些耳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他常常就是会明明有时候我们坐很远，或者是坐得比较没有那么靠近，可是他下课的时候都会跑来跟我说：“哎，你今天戴的耳环好像蛮好看的。”然后我就想说，内心第一时间想说什么？你什么时候看到的？然后，但是不会觉得是变态的那一种偷窥，因为对，因为他个性真的是很纯真，然后很善良的一个男孩子，我可以对就可以感受到他那种纯真的心。然后他在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是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就回答他说：“哎呦，就是你也很有美感哦。”然后他当下就是很自信又骄傲的回答我说：“当然啊，他可是华德福毕业的。”对。
好可爱哦。
对啊，就是那一种他的自信，然后在面对这种他觉得我从小就是生活在艺术感的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他就会很自然而然的会培养出这种对美感的感受吧。
刚刚你说你们坐得很远，而他却可以看到你的耳环，我觉得是一个很细微的观察。
真的觉得那
对，
种很敏锐的那种感官是也是可以训练跟培养出来的。
没错。而且你刚刚有提到说他是一个跌倒会再站起来的男孩子，但他现在21岁，其实很年轻诶。
真的。
所以，在他的学习过程中，或是在他的人生当中，有遇到什么挫折，让他可以就是很勇敢的面对的例子吗？
他在我认识他到后期的时候，他曾经有跟我分享过，他其实很不喜，没有很喜欢他现在念的科系，就是他不是很知道为什么他要念这个科系，可能那边的环境也好，也不是他最理想的，所以在印象中，他在大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就在想他可能可以做些什么。虽然说可能如果是我们自己啦，我可能就会觉得哇，选错了一个科系。我过往的经验可能是会想要跟家人讨论，那家人就大部分的家长都会告诉我们说，你就是自己选的，就是把它念完就对了，那就有一点埋着
对，
头，你念完就对了。可是对于他来说，他在选择休学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勇敢的，因为他选择好，我为我自己下一个决定。我就先停下来，让自己有一个缓冲的一年。其实，在国外有这种gap year，就是所谓的你中间有一个空档的时间，一年让自己去探索看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一年当中，他就去了菲律宾，然后在菲律宾那边跟当地的朋友一起生活，然后也一边工作了一年，而且他做了非常多有趣的工作，像是可能摘椰子，然后卖椰子这种很原始，然后很自然又很好玩的工作，他也做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体验。然后他跟我分享说，脸上是神采奕奕的，是他觉得很好玩，生命的体验。然后现在再回到台湾，他继续完成他的学业，然后也继续就是面对他生命中带给他不同的挑战。我觉得这是我在他身上看到很佩服的那一种，坚强的毅力。然后就算是跌倒，他也可以，就是觉得没有关系，我拍一拍自己的膝盖，拍拍自己的手臂，然后我再站起来，再继续往前走就好的那种精神。
相信华德福教育真的给他非常多的支持，因为从小到大的学习的方式啊，或者是看见事情的角度呢，有非常多元的方式去看待。那你刚刚提到他关于休学，然后出去国外一年这件事情，我想我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暂停这件事情，就为你的生活留一个空白，好像不需要一定要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好像觉得停下来脚步就会可能失去什么一样，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因为现在大人要他们暂停一个月什么都不做， 可能还蛮困难的哦，
很
他们
焦
可能
虑。
会，对，会得焦虑症，会觉得哦，我是不是不没有价值啊？或者是我如果不做点什么，我就不能成为什么的那种
嗯，没
感觉。
错。
真的在孩子身上反而可以学到很多我们现在可能已经遗忘的事情。那如果请你用简短的一段话描述，你觉得华德福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我觉得华德福带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上的探索跟体验，它更引领我自己，让我更进入我生命的内在，还有那一份很真诚的人与人之间的支持跟连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老师跟我们说，你会觉得进到华德福，你好像去体验人智学，你会以为你在上一门师资的培训，其实不是。你认识最多、收获最多的，其实是认识你自己。
觉得这老师这段话讲得非常的好，我们这辈子就是要花时间来探索自己的，而且可能一辈子都探索不完。谢谢 Aria 丰富有趣的分享，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聊一聊华德福的一堂关于个人生命史的课程，以及触发 Aria 透过写信给过去的自己自我疗愈的生命经验。如果你喜欢今天分享的内容，欢迎订阅心旅者频道，并且留言让我们知道哦。也欢迎订阅 Aria 的聆听此刻频道，我们下一集见喽，拜拜，
拜拜。